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在舞蹈中升华，行云流水舞秀香，汉唐古风华夏魂。在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上，加拿大多伦多莲花艺术团的少女们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中有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女孩夏雪儿，她人如其名，肌肤胜雪，清新高洁。雪儿今年19岁，在多伦多一所艺术大学读表演系。虽然雪儿从6岁半开始学跳舞，但她感觉在舞蹈技巧和艺术修养上提高最大最快的还是参加莲花艺术团的这4年里。雪儿说，以前同学在一起读书时，争斗、妒忌、歧视等现象很严重。无论在中国还是加拿大，学生的风气都不太好，抽烟喝酒，甚至还有吸毒的。女孩子常常比衣服、比首饰，穿着暴露的衣服、染头发，甚至早恋等。爸妈总担心她会随波逐流。而在莲花艺术团里就不一样了。大家像姐妹一样真诚融洽，不管你跳得好不好，都不会被妒忌或歧视，都是互相帮助鼓励。这里的环境很纯正，没有那种又乱又闹乌烟瘴气的感觉，大家都是积极而祥和的心态。雪儿对于古代女子那种柔美含蓄的气质，古朴高雅的韵味，有了更深的理解和熏陶，气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爸爸妈妈对他也完全放下心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雪儿和团里的其他很多姐妹，还有他们的团长，原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张铁军女士，都是法轮功的修炼者。他们不但一起练舞，更在真善忍的法理中领悟到做人的标准和舞蹈真正的内涵所在。雪儿最深的体会是，舞蹈不是为了炫耀显示自己，而是通过舞蹈把美好的东西带给别人，传递真善忍的精神，因此要注重人品修养，内心变得更加纯净和美好，才可以感化人心，启迪善念。比如新唐人晚会中花仙这个舞蹈，就是表现从天而降的花仙吃尽人间苦，把美好和真理传遍人间，展现的是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坚韧。有的观众看了之后莫名的流泪，就是觉得美，但是却具体说不出来为什么，这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纯善的共鸣。这几年新唐人晚会的质量越来越高，对演员的训练也越来越严格。寒暑假几个月期间，每天集中训练，从早练到晚，雪儿开始真觉得挺苦。特别在前年12月快要演出前，雪儿被车撞了，左脚肿得很大，疼得连鞋都穿不了，小腿往下都是青紫， 眼睛也一片空白，什么都看不到了。雪儿当时很担心自己不能参加演出，但想到晚会这么重要，不能影响整体，他告诉自己，作为修炼人应该难忍能忍，坚持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般人都要休息两三个月才能恢复，而他一周后就可以跳舞了，跟没事儿一样。他感到修炼真的很神奇。雪儿觉得这也是他好心没有难为肇事的司机，不索要赔偿而得到的好报。虽然付出那么多，但想到自己的努力能让观众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雪儿心里感到无比的充实和快乐。去年在新唐人晚会世界巡回演出中，雪儿感触很深。她说，每到一个地方刚出场时，观众显得冷淡，但是慢慢的，观众变得越来越友善、祥和、喜悦，反应也越来越热烈。有时演出都结束了，观众还站在那里一直鼓掌，不愿意走。雪儿希望更多的朋友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参演的新唐人晚会。他说，晚会有一种很淳朴、很传统的内涵，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看了才会知道，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
王环阳的故事，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河北来信。我是河北人，自幼体弱多病，18岁时做过甲状腺瘤切除手术，40岁得了胆囊炎，42岁时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96年时又得了乳腺癌，切除了右侧乳房。没想到98年癌细胞扩散，又做了左侧乳房切除。手术检查时又检查出了糖尿病，每天要打3支胰岛素。这对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手术后频繁的化疗使我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几年来的高额医疗费把家里仅有的积蓄都用光了。每次化疗3700元，家里的收入还不够支出。由于家庭现状，大儿子到了成家的年龄，却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我想只有自己死，才能使家庭摆脱困境。有了死的想法，我就停止了一切治疗，只等家人不注意时触电而死。细心的婆婆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找到我弟媳说，你说法轮功那么好，劝你嫂子练法轮功吧。就在弟媳给我念转法轮的第7天，我梦中看到了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醒来后我马上对弟媳说，可能你师父来救我了，你教我练功吧。我感觉自己有救了，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刚练了1个月，我的一身病就全好了。我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有劲儿。可刚刚练功3个月，共产党就铺天盖地地镇压法轮功，一时间天昏地暗，我坐在大门外放声大哭。有人问我哭什么，我说法轮功救了我的命，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是因为练了法轮功了，我这个快要死了的人才还阳的，所以我就改名叫王还阳了。迫害开始后，片儿警和区政府派人到我家问，王某某在家吗？我说不在。他们又问，你是谁？我说我叫王还阳。接着我就把我的情况对他们讲了一遍，他们听后说，我们也知道法轮功好，可我们也没有办法。临走他们说，大娘您就在家好好练吧。打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来骚扰我。有一天我骑车去买菜，在路上被一辆轿车撞出去几米远，自行车撞坏了， 而我却没有伤着，我知道是师父再一次救了我的命。如果共产党不镇压法轮功，这七年多来会有多少像我这样濒临死亡的人从大法中把命捡回来。所以现在我到处讲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有多好，希望让更多的人不要听信共产党的造谣，和我一样在法轮大法中受益，享受佛光的普照。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我们单位里的老五。下面让我们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老五给总经理开车多年，平时跟着总经理吃香的喝辣的，每次到基层检查工作时，总经理收受红包礼品总有他的一份。后来老五学了法轮功，他的师父教他不义之财不能要，修炼要做好人做真事，老五就把礼品红包都退还了，以后再给红包礼品老五坚决不要。这事儿传开了，总经理知道了，感到面子上很难堪。总经理没有明说什么，只是叫他要符合大众，老五却依然我行我素。总经理开导他多次不见效果，只好换了另外一个司机给他开车。老五再也没有礼品和红包了，有人替他惋惜，老五却丝毫不以为意。一次，一个司机把一个农民的鸡给碾死了，那司机逃走了，老五刚好开车经过，农民硬说是老五碾死了他的鸡，老五耐心地给他解释，农民不但不听，还揪住老五的衣领大骂不止。老五始终和颜悦色，坐在他车上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差点和农民打起来。老五反过来劝同事要冷静，最后经过旁边的人证明老五是无辜的，农民仍然骂骂咧咧。老五的同事说，老五可是学过武功的，打他几个人都没有问题，真能忍呢、练法轮功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炼真善忍，实在让人钦佩。1999年7月法轮功遭到迫害，老五的工作和生活都遭到了巨大的变化。单位领导公安局的三天两头找他谈话，要他脱离法轮功，写保证放弃修炼。老五就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给他身心带来的好处，身体健康了，道德升华了，给单位节约了医药费，也不报假账，不损公肥私了。听的人都没话说，只是重复一句话，法轮功再好，共产党不让练了，你就不能练，你不退出就是和党作对，就是反党。后来老五被停职了，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再后来老五到北京上访，被判了两年劳教，在劳教所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被电棍电，从鼻孔灌辣椒水灌浓盐水，被强迫连续24小时劳动，不准睡觉，连续几天不准上厕所等等，直到2003年才从劳教所回来。我看到原本身强体壮的老五被折磨得已经没有了人形，头发白了一大半。那时候我受中共连篇累牍对法轮功的诬陷宣传影响，对老五这么顽固十分不解。天安门的自焚事件对我影响很大，我去问老五，老五给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解开了我的迷惑， 原来天安门的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击法轮功特意制造的一个骗局。法轮功真的好，所以老五就是要坚持练。电视报纸上说的完全是反的。我对老五说，我相信你说的，因为你是我亲眼所见练法轮功变成大好人的。05年6月，老五给我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我退了党。不久老五却因为传播《九评》而被抓，又被劳教3年，他现在还在劳教所里。老五曾经告诉我，退党保平安。我自从老五帮我退党的那一刻起，原来吃多少药都不管用的头昏症突然好了，大脑变得特别清醒，好像换了一个人。我激动地告诉老五，真是太神奇了。老五说，共产党在另外空间是邪灵，你退出了就摆脱了邪灵的控制，你真的得救了。我从心底感谢法轮功，愿法轮功早日平反昭雪。我也要告诉那些还没有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看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早日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管信还是不信，退党保平安。看看当今共产党无官不腐、民怨沸腾的天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也要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呀。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打假应该从中国的教材开始。凡在中国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学生必须把教材当作权威一样毋庸置疑地学好，才能升学，才能获得学位。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喜欢教材，很多人都在感叹无用的教材耗费了自己最宝贵的童年和青春时光。近年来也有很多教师在教育网站批驳中国教材的种种弊端，其中更有教师严厉指出中国的教材是靠不住的，是不负责任的。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教材如何篡改名人名言。天才那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这句爱迪生的名言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知道爱迪生接下来说的话吗？恐怕就鲜为人知了。爱迪生说，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的这句话，全句的意义就完全改变了。爱迪生当然是个天才，他也是相信人的特殊天赋是与生俱来的。爱迪生承认努力，但他归根结底更重视灵感。而中国的教材上从来只有这第一句，显然是为了否定灵感和天赋的意义。因为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想完全来自于后天的所谓改造。教材把爱因斯坦的话完全颠倒了。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教材却说爱因斯坦说不存在一个掷骰子的上帝。于是爱因斯坦的有神论原文就变成了教材的无神论段落。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教育就这样找到了又一个新的所谓佐证。 下面再让我们看一看中国教材中的假货比比皆是。教材中的造假又何止这些呢？什么夜半鸡叫中的周扒皮、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等等，都是为了中共的政治需要而艺术加工出来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只有生活在中共的统治下才是最幸福的。近来有人把以上的真实历史都揭露出来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另外，谈到断章取义和颠倒黑白，这是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进行的造假宣传的常用手段。例如，中共媒体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还说法轮功创始人说地球会爆炸等等。而如果你能阅读到法轮功的书籍，就会明白法轮功的书中没有一处字样说练功不许吃药，而且认为这次地球爆炸的劫难已经是不存在了。中共毁法轮功书籍和封锁海外媒体的真正目的，就是害怕人们看到真相。所以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大家不妨利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去看看海外的网站，也许您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更有一本全面揭露真实历史的好书《九评共产党》在等着您来读。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善良夫妻遭绑架，幼子向社会呼救。胡永健、唐允丽夫妇是山东省荣成市城山卫镇六村的村民，他们的儿子小天牛今年十岁，一家人在当地开了一家百货店。今年这对善良夫妇先后被恶党的不法人员绑架，使家里年近八旬的老父母和年幼的儿子失去了依靠，孩子不得不向社会呼救。胡永健夫妇是在1999年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明白了真相，知道修炼真善忍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2004年，小两口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改变了以前的轻伤之道，事事以真善忍为标准。2004年6月，胡永健去送日用百货的途中捡到了3000元现金，一张近50000元的活期存单，三个自动取款卡和失主的身份证。根据身份证知道丢钱的人和胡永健有个怨恨，胡永健和唐允丽商量，大法修炼人不计怨仇，做事先考虑他人。他们很快把钱送到失主手上，村里的人看到这一切都惊喜地说，这练法轮功的人怎么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原来电视里说的都是假的。2005年10月，胡永健夫妇晚上送百货回来，看到一个喝醉酒的男青年睡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十字路口，他们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及时救人，两口子把男青年送回家，避免了一场车祸。2006年5月的一天晚上，胡永健在送百货的路上又碰到一件事情，一个开出租车的东北小伙子出了车祸，在撞坏的车里哀求了2个多小时也没人帮助。胡永健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将小伙子救出并送进了医院。可是在中共恶党统治下的社会，黑白颠倒，杀人放火干坏事的可以逍遥法外，做道德高尚的好人却受打压。2006年2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由于城山卫镇六村书记郁建修打黑报告，唐允丽在家中被6、7个突然闯入的当地派出所警察和荣成市610恶警邢建平绑架，家被抄，近3000元现金被抢走。唐允丽目前在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遭受迫害。2006年10月16日清晨，荣成市610国安局与城山卫镇派出所又绑架了胡永健。已经失去母爱的小天牛死死地抱着爸爸的腿不放。 城山卫镇派出所恶警毫无人性地一把抓住孩子推倒在地上。村民说，那场景真是让铁石心肠的人都要落泪。那位在车祸中被胡永健救了命的东北小伙子，得知胡永健被抓后，去荣成市公安局要人，却被恶警赶下了楼去。这些绑架、劳教胡永健、唐允丽夫妇的公安人员、协党书记，都是吃喝嫖拿、贪污出了名的。城山卫镇派出所所长王宏伟，吃喝嫖卡拿走私车辆，六村协党书记郁建修贪污化肥厂、碘片厂公款，付巨款为强奸杀害女服务员的儿子开脱，还向城山卫镇多个镇长和法院院长行贿。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荣成市公安局610的胡宗伟和六村志保胡宝月已经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祸及家人。胡宗伟的姐姐被车活活撞死，胡宝月的妻子突然从平房摔下，脊椎和腰间盘摔成重伤，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这真是天下论邪恶，恶党第一家。良言劝警察，莫要胡乱抓。恶党干坏事，你被当枪耍。迫害真善人，作恶害自家。善恶终有报，件件是真的。人心本善良，远离恶党吧。乡亲们请记住，大法好，亿万人练，全世界都喜欢。恶党邪，撒谎言，害善良是独权。乡亲们擦亮眼，明真相才安全。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团队保平安。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道歉能治病。记得朋友李白医生曾经告诉过我，有个病人因为头疼、失眠和消化不良到他那儿求诊，检查身体却找不出病因。后来李白医生对病人说，你得告诉我你有什么亏心事，我才可以替你诊治。病人起初很难为情，经过一番犹豫才承认他处理父亲的遗产时欺骗了住在国外的兄弟。于是这位老医生就要病人写信给他的兄弟请求原谅，并附寄一张支票作为赔偿的初步行动，接着又带他一起去寄了信。信寄出后，病人哭了，他说，谢谢你，我想我的病好了。他真的很快痊愈了。人谁能无过，我们都需要学会道歉。扪心自问，看看你是否常常毫不留情地妄下断言，说出伤人的话，牺牲了亲人朋友。再想想看，有哪几次你诚心的坦白表示歉意？你有点惶恐是不是？惶恐的原因在于我们还存有做人最起码的良知，即使稍有过失也懂得愧疚。除非有勇气道歉，否则总是在心里感到内疚。衷心道歉，守住我们心中的良善吧，那是我们获得幸福安宁的源泉。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